听众朋友，香港周日爆发了回归之后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抗议香港政府向立法会递交的2019年逃犯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草案，简称逃犯条例。中国官方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文章，谴责香港反对派勾结西方，试图撼动香港大局。与此同时，香港以及北京当局同时宣布将继续按计划通过逃犯条例。那么如何评论中国当局的立场？香港民众为何如此坚决反对此一逃犯条例？西方国家对香港未来是否有可能产生影响？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刚刚从香港返回法国的知名汉学家白夏教授。白夏教授您好。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香港和20多个地区都签订了引渡协议，为什么和中国大陆就不可以？他说如果有的杀人犯抢劫犯逃到香港以后，那香港不能够成为这个罪犯的避难所。
这个完全不对了，因为以前他就是通过那个立法会如果同意的话，他就可以让一个那个犯罪犯罪犯回中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的，那个问题就是中国就希望能抓到逃到香港的人。逃到香港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那些贪官，也有一些就是那些商人，跟一个比方说一个地方的政府有过矛盾，他是回到香港，那个中国要审判他们。另外一种就是那些批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人，在中国就是你说接受一党专政就是罪名，在香港不是，所以你到香港他就可以说你有一个肩负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倾向，我就需要在大陆审判这个人，因为他犯了错误。那个区别不是不可以，以前不可以派人到那个大陆的，而是通过这个条例以后，他就可以自动的，只要那个政府要求，他就可以有这个人。所以这个跟《环球日报》说的是两回事儿。
另外我也看到工盟的那个发起人徐志勇。他说他看了逃犯条例的修订内容，上面明确地排除了政治以及言论罪名，增加了许多经济罪名。
我们很清楚的，一般那个中共就不说是言论罪名，都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或者是肩负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他们老不说，比方说你说刘晓波对他们来讲不是言论问题，他们说是因为要肩负政府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是这样，在中国没有一个因为言论自由就被判刑了，但是都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当然因为那个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所以他们肯定不会说是因为言论自由，但是他们说是行动，他们说是威胁那个国家安全。
那您怎么看今天香港政府还有北京政府说坚决还是要修订逃犯条例，尽管有100多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
说等着瞧吧。当时23条大游行以后，他们那个董建华也说了他维持，但是后来他们就退一步。当然江泽民跟那个习近平是不一样的方式，谁都知道 Carry 不会今天说啊，因为有那么大的游行示威我就改变主意了，这是肯定不可能。中共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在街道的压力下肯定不会改变立场啊。他今天有这样的反应都是意料之内，看看以后，但是我不太乐观。
您刚刚从香港回来啊，您在香港的时候您觉得香港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坚决？
中共威胁香港的那个独特的制度，他们马上就会站起来。4天之内有2次非常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个就是在威远，18万个人，就是历史最多的。3天以后又出来了100万个人，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游行示威。所以这个说明哪怕 中共说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是一个什么都是要挣钱的，香港人都是爱国人，但是实际上每次那个香港的制度被中共威胁，每次就有大部分的香港人就上街抗议了。
你说香港人说如果这个逃犯条例修订，那么一国两制就是一张废纸，您怎么看？是不是有点夸张？
当然有点夸张，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国两制现在在那个政治方面，除了那个言论自由还在存在，虽然它也受限制，政治自由两年以来已经被缩小了很多，但是那个司法独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说的那个一国两制越来越不是两制，这个我觉得并不夸张的。但是当然也不可以说是一国一制。
那您怎么看香港今后的走向？
看香港的将来，应该看那个大陆的将来是怎么样的。香港社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抗议侵犯它的自治性的，但是如果大陆没有希望，香港的希望也越来越小。
嗯，那您觉得西方社会，因为中国官媒总是说在西方的煽动下等等等等，但是西方的舆论、西方的政党，美国啊、英国等等这些国家，法国包括在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香港的？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中国需要国外承认一国两制，他们如果不承认一国两制，对中国的各方面的，但是主要是对经济方面的是非常大的攻击。比方说现在的那个贸易战，他们也可以继续用香港来绕这个贸易战。如果西方国家不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对中共的利益也有非常大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西方是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当然如果讲的那个忧心社会，西方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完全是香港社会自发的来的。
另外，国际特赦香港分部总干事谭万基先生也向本台详细解释了为何反对香港政府按计划修改逃犯条例。他说：“
我想先说，就是 Amnesty 是对这个印度协议本身是没有反对的。我们甚至于觉得，如果有一个印度协议的话，能够对某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改善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中国。”但是在这个香港的引渡条例的修订，第一，它的过程没有在这个立法会还有在公众当中是没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资讯，提出的时候是2月份，然后它只有20天的公众参与的。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引渡条例是对每一个香港人都有影响的，第一。第二，对每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人，甚至于经过香港的外国人都有影响的。这样广泛的有影响力的一个条例修改，就只有20天的咨询期，这个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第二，就是这个内容本身，它是把这个立法会原本针对每一个个案引渡个案的审议这个权利是拿走了，而换来的就是把这个压力放到法庭，增加了对这个法庭的压力。现在的法院是没有一个足够的能力审理这个每一个个案的，跟这个我们原本的这个立法会是不一样。第三个考虑就是，法国跟中国是国跟国的一个协议嘛，但是香港是在这个一国两制的情况底下，虽然香港是一个特别在中国里面特别的城市，但是毕竟这是在一国，这是中国跟香港一国，中族国跟他的其中一个城市的一个关系嘛。那我们就有疑问，就是香港的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承受从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的这个压力，他们能不能够抵挡，这个是我们第三个疑问。
感谢白夏教授与谭万基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请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先生以国际特赦香港分部总干事谭万基先生谈谈香港民众为何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以及北京当局的立场。是由杨梅采播，也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